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神今天有很重要的话要告诉大家，我希望今天能给你的生命带来新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你生命中一切美好的继续。我喜欢我们星期天在教会里向魔鬼发起冲击的这种力量，而不是让他在星期一反过来袭击我们。但我们每周讲到的关键是，当我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无论你在哪里，你也能把你在这里得到的启示和智慧应用在那个地方。这是我对你的愿望。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神的话语不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改变。阿门吗？在进入神的话语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童话故事。从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有一位古老的国王，他同时兼具慈爱和公义，他的美名到处传扬。后来，人们发现有人在盗窃国库，因为国王是公义的，他颁布了一道法令，他说一旦发现了这个盗窃国库的人，作为惩罚，那个人要当着全国老百姓的面被处以10下鞭刑，但那个人继续盗窃。最终，国王颁布了一道终极的法令：盗窃国库的人将被处以40下鞭刑。但40下鞭刑会把人打死，这相当于判了盗窃者死刑。几个星期过去了，最后他们终于抓住了盗窃的人。原来，她是国王美丽的女儿。这一下，举国上下议论纷纷：一个这么慈爱的国王，怎么能杀死自己的女儿呢？有些人认为国王会赦免他的女儿，但他这样做怎么能算是一个公义的王呢？有些人认为他会处死他的女儿，但这样做他又怎么能算得上慈爱呢？最终，国王下了命令。他说：“法令很明确，犯了罪就必须受到惩罚。所以国王自己的女儿被带到了全体国民的面前，她被按在一张行刑台上，用绳子绑住手脚。行刑官撕开她背后的衣裳，但当行刑官举起他的鞭子要抽下第一鞭的时候，国王从他的宝座上站了起来。”他大声喊道：“停！”全场鸦雀无声。国王走上前来，弯腰挡在他女儿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遮盖住行刑台上的女儿。他把自己背上的衣服扯开，回过头来看着行刑官说：“现在打他。”行刑官反对说：“说国王我没办法打到他，我只能打到你。”最终，40下鞭子抽在了国王遮住了女儿的身体的背上。国王死了，女儿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为了你已经做了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罪的代价必须被偿还，但因为他同时也是慈爱的，所以他选择了自己付上所有的代价。好消息是，你必须明白的是，当耶稣被钉在那个血淋淋的十字架上，用他那被钉子刺穿的双手支撑着身体，在自己的鲜血中窒息的时候，他哽咽地用最后一口气说出的话是：成了，完成了。他不是哭喊着说完了，他说的是成了，因为他并没有完，你也没有完，完的是生命中那些最难的部分。这就是神今天要给我们的话语。今天神给了我们两段经文，一段在新约，一段在旧约。相信我，这两段经文是相互关联的。神会通过这两段经文做神奇的工作。 第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很多人说这是爱的篇章。这一章中的经文经常会在婚礼上使用。但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爱，而是思想。还记得我之前讲过一篇讲道，当神给我一个意念，我对比了神的意念和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念有时候会让你感到孤立，会让你做一些冲动的事情，会给你带来不安全感。我们要把我们的意念换成神的意念，而这段经文就是对这个概念的最好的诠释。哥林多前书13章8到11节，爱永不止息。然而先知讲道的恩赐终会过去，说方言的恩赐也会停止，知识也将成为过去。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做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全备的来到，这有限的事都要被废弃。属灵的恩赐什么时候会被废弃？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到时候我们会晓得全备的真理。所以，如果有人说那些说方言、说预言、医治的恩赐现在已经都没有了，你可以让他来看这节经文。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思想、言语和推理都像小孩子，长大了我就把一切幼稚的事丢弃了。然后让我们跳到诗篇第77篇，只有一节经文，第19节：你的道路穿越海洋，经过洪涛，但你的足迹无处可寻。是不是很美好？这节经文曾经给过我很多力量。让我能够从患难中走出来，从困难中走出来。诗人说：“神呐，你的道路穿越海洋，经过洪涛，但你的足迹无处可寻。”请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说：“在我看不到的时候，神也在工作。”让我们为我们的神鼓掌，赞美为我们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赞美为我们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阿门。神呐，我为你带领我们翻越的每一座高山感谢你，我为你带领我们穿越的每一条幽谷感谢你。没有人可以做到，只有你。我今天赞美你，请你用我的嘴来述说你的话语，用我做你的器皿，给我勇气。让我能讲得清楚明白，让我能在信心中向你的孩子们宣讲，让他们能领受并顺服。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名里祷告、相信和宣告，这一切已经成就。阿门。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有没有人愿意为你生命中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感谢神？大家一起说，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魔鬼一周都在跟我辩论，他说你不能讲这个主题。假如他们下周正要面对一些艰难的事情怎么办？假如他们在未来遇到一些困难怎么办？你不知道他们的生命中正在经历什么。但神告诉我，我的这句话。正是要对这样的人说的。如果你在困境之中，如果你在患难之中，如果你在迷茫之中，如果你在不知所措之中，如果你在征战之中，神说：“相信我，你生命中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在聊天里面写上“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阿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健身节目。有时候我会跟着这个节目锻炼，我已经忘了关于这个节目的一切，只有一点我还记得，那就是健身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教练会告诉你，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当然，健身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但只是因为听到他说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就让我能够坚持下去，而不是半途而废。你知道，有时候锻炼的效果是通过坚持达到的。 你的心率要保持在100以上足够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效果。有时候想要达到最好的效果，你要坚持到最后的一分钟。知道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会让你有勇气和力量能走到终点。当然，你的未来中有一些部分是你今天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你今天正在思考的那部分生活包含着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在生活中经历了什么才走到了今天，但神知道。不管你认为你将要面对的挑战有多么大，神今天要告诉你，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因为不管是在我服侍别人的过程中，还是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我所遇到的 90% 的问题都不是魔鬼对我做了什么，也不是别人对我说了什么。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在我们一次又一次试图去领受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祝福的时候，或者神在我们生命中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一次又一次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陷入了自己的想法之中。有多少人认同，你生活中一次又一次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不一定是我们面对的仇敌，也不一定是我们身处的境况，而是我们脑子中的想法。让我难受的不一定是生活在这个瞬间正在发生什么，而是我认为我的生活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让我对我自己不满意的不一定是我这个人本身，而是我看到别人向我展示的他们的样子。但他们不会向我展示他们的缺点和困难，所以我拿真实的自己跟那些我看不到他们的缺点和困难的人去对照，导致我很沮丧，很不开心。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而是因为我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我不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结婚而沮丧，我是因为我认为我应该已经结婚了而沮丧。我不是因为事情发生了不好的结果而难受，而是因为我认为事情会有不好的结果而难受。一次又一次，我们走进神的旨意的最大的障碍，经常是我们执着于我们自己觉得神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什么，对吗？但我们的想法经常是错的。我想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回忆一下，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过非常自信的错过？有没有哪一次你非常有把握自己是对的，结果后来发现原来你的想法是错的，而且错得很离谱？有人愿意分享吗？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记不起来了。但如果你对自己诚实，你知道这在你的生命中确实发生过，是不是？我们会把这样的记忆屏蔽掉，选择性记忆。你知道我问过家里的很多人，说我讲道的时候需要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你其实是错的，但你非常确定你自己是对的，能不能给我一个这样的例子，让我在讲道的时候用？每一个人都告诉我，他们记不起来了，或者他们说，我回头告诉你，但他们并没有回过头来找我。因为在生活中，对我们来说最难的一件事，就是记住我们错了的那些时候。我们大脑里有一个删除键，把这些记忆都删除掉了，你不想记住它。当我们说耶稣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羞耻和罪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并不想把我们从错误中能学到的经验也都一起删除掉，他只是把我们从错误的惩罚、错误的后果和错误的绑缚中救赎了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耶稣就希望我们一直都这样错下去，对吗？他不希望我们今天还保持着一年前的错误观念，甚至十年前的错误观念。但世界上很少有比记住我的错误更难的事情。我们可以在很多事情上想错，但我们都很自信自己是对的。有一次我听错了我儿子说的一句话，我没有听明白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意思，就去批评他。我觉得是为了他好，但他非常冤枉。当我知道我错了的时候，其实我很开心，因为我以为他学会了自私，但其实他非常有爱心。 有时候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的，本身就是一种祝福。如果我能在这件事上想错，我也能在那件事上想错。但比记住自己过去的错更难的是，承认自己现在的想法是错的。这可能不是一个很恩典的开头，因为没有人想回想自己的错。但我马上就要说到重点了，比记住自己的错更难的是意识到我现在就想错了。如果我们不愿意记住那一次，我怎么错得这么离谱？我怎么能这么想？我怎么能这么说？我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事儿？我怎么能做这样的假设？那么我们更不愿意承认，我们脑子里现在的想法就是错的。但有没有可能，你的一切忧虑、你的一切痛苦、你的一切抑郁、你的一切不安全感，都只是魔鬼让你陷入到你自己的错误的想法之中，并不是他真的能对你做什么，他只需要让你去想一些错误的念头。你自己就会做他想做但做不到的事情，起到他想起但起不到的作用，所以你难受，你担心，你沮丧，你慌乱，你做错误的投资决定，你借钱给错误的人。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诗人说，你的道路穿越海洋，经过洪涛，但你的足迹无处可寻。他在赞美神。但他在赞美神之前，却是在抱怨神。你知道，在圣经中，诗篇分为四类，有赞美的诗，有感恩的诗，有智慧的诗，有悲哀的诗。最后这一类，我们翻译成哀歌，英文叫 lamentation，其实是抱怨诉苦的意思。哀歌是诗人在向神诉说他们内心的痛苦，但大多数这样的诉说，都是在向神抱怨，而诗篇77篇就是一篇著名的哀歌。诗人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恩待我了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消逝了吗？他的应许永远落空了吗？难道上帝已忘记施恩，在愤怒中收回了他的慈爱了吗？”你看，你可以对神发一些牢骚。而神足够伟大，他能够容纳你内心的破碎。我们知道诗人的这些想法是错的，但不代表有时候我们自己不会这样想。你的一些想法可能是错的，你对一些人的想法可能是错的，你对神的想法可能是错的，你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想法可能是错的，你可能现在就生活在很自信的错误中。这就是诗人在诗篇77章中的情况。这首诗不是大卫写的，是亚萨写的。亚萨是首席圣殿歌手，擅长抒发情怀。他在把心掏出来给神看。他说："我在困境中寻求主，我整夜举手祷告，我的心无法安慰，我思想上帝，就发出哀叹。"这是不是很奇怪？我以为他会说，当我思想神的时候，我就会感恩；当我思想神的时候，我就会赞美；当我思想神的时候，我就会得到鼓励；当我思想神的时候，我就会喜乐。但诗人说，我一想起神，就发出哀叹，我默念，心力交瘁。有多少人想起神的时候，会感到心力交瘁。我不久前服侍过的一位姐妹就是这样，这说明她跟神的关系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诗篇77篇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很多时候写诗的人是祈求神去对付他外部的敌人。有一个巨人在嘲笑我，有一支军队要来攻击我们，有一个疾病在折磨我，这些都是外部的敌人。或者像诗篇51章那样，大卫在为自己的罪祷告。他说：“神呐，请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我做了很糟糕的事，我需要你更新我，我需要你高举我，我需要你给我第二次机会。”但这首诗 不是关于敌人的，也不是关于罪的。这首诗的诗人面对的不是外部的问题，也不是自己的罪，他的问题是神。更具体的说，他的问题是神呐、啊，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他的问题是神呐、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公义？神呐、啊，你为什么不给我补还？神呐、啊，你什么时候能回答我的祈求？神呐、啊，你什么时候能听到我的呼求？我举着双手向你呼求，但你却站得远远的看着。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个房间里，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听到我说话。所以在他诉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希望你能理解他内心的沉重。这样在几分钟之后，当你读到振奋人心的话语的时候，你还记得这首诗是如何开始的。他的问题是神。有多少弟兄姐妹，你的问题是神。如果你的问题是账单，神可以帮你付。如果你的问题是身体，神可以帮你医治。如果你的问题是情绪，你可以找牧师或者心理医生。但如果你的问题是神，你怎么办？他没有老板，你没办法投诉他。当你在一个处境中，神所做的跟你认为他应该做的完全不一样，你怎么办？这就是诗篇77章。我一想起你来，我就发出哀叹，心力交瘁。我不是欢呼，而是悲伤；我不是跳舞，而是难过。我一想起你啊，神呐、啊，我就哀叹。有人喜欢告诉你他们的哀叹，但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是在哀叹中成长到今天蒙福的状态的。这是一个过程，而有时候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诗人说，你使我无法合眼，我心乱如麻，默然无语。然后第五节给了我们问题的根源，不只是这个诗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想，大家一起说，我想，我回想从前的日子，那久远的岁月。
我想，
所有心里有苦毒的人把这两个字圈起来，所以心里有焦虑的人把这两个字圈起来，所有心里有嫉妒的人把这两个字圈起来，所有以为自己的问题都是自己的罪带来的人把这两个字圈起来，所有对神有怨气，看着神欠了我这么多会怎么补还的人把这两个字圈起来，所有心里有一些你知道是错误的想法但你不知道怎么克服他的弟兄姐妹把这两个字圈起来。你第一次读到这句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他做的对啊。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教你们，当你在一个季节里不知道神将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应该回想一下他曾经为你做过什么。但这不是诗人的意思。我回想从前那些我的裤腰比现在松的日子，我回想从前那些我能做100个俯卧撑的日子，我回想从前那些我能连续熬2天2夜的日子，我回想从前的日子，那久远的岁月，想起自己夜间所唱的歌，我沉思默想，我扪心自问。到目前为止，诗人一直都在说我，在五节经文中，他说了10个我。当你发现你一直在说你自己的时候，下面这段经文就会使你得到的反馈。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恩待我了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消逝了吗？他的应许永远落空了吗？难道上帝已忘记施恩，在愤怒中收回了他的慈爱吗？当你从自己的想法出发的时候，这些就是你会种在你脑海里的念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诗人所说的这些话，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你脑子里的想法？他说，我想，我想，一切美好的生活也许就这样都过去了。 我想，我跟神的关系完全枯竭了。我想他可能不再爱我了。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说的。我想他已经放弃了我，因为其他人已经放弃了我。我想，神说不，我要翻转你现在所想的。事实是你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都还在未来。过去的是你生命中最难的部分，我们的负面的想法，想要把我们带到三个地方去：个人化、永久化和普遍化。个人化，这是针对我的，这是因为我，他拒绝了我，神抛弃了我，我不够圣洁，我不够好，这样的事儿为什么总发生在我身上？永久化，这下完了，以后都没希望了，再也不可能了。普遍化，一切都很糟糕，这件事儿撕裂了我的整个生活，我做什么都不行，谁都不会认可我，谁都不愿意帮助我。当你有类似于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个人化、永久化、普遍化的想法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仇敌的网罗，要赶快摆脱。如果只是有些人不愿意跟你交朋友，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如果你觉得是你自己交不到朋友，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要摒弃这样的想法，不要把他们当成了奥运会花样滑冰的裁判，否则你可能就不愿意再展示自己了。如果你以为他们有权为全人类盖章认证，以为凭着他们的品格就能评判你是否配得，你就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你把事情个人化了，而很可能问题其实是出在他们身上，他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他们的老板在逼迫他们，让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着，并不是针对你的。但却把它看成了是你的问题，而且是永久性的问题，那就太糟了。只是因为你所在的公司出现了问题，你就觉得自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只是因为你遇到了一个坏人，你就觉得这辈子都找不到真爱了。我这脾气没法改了，我一天都不能离开游戏了。魔鬼欺骗你，这是永久的，无法改变的，甚至是普遍化的。包含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因为担心那个学习不好的孩子，没办法为那个优秀的孩子感到高兴，让我们因为内心所受到的煎熬，没办法去庆祝我们身体的健康。这是因为你陷入了自己的想法。诗人说：“我以为一切都完了，我以为我的梦想完了。”我以为我的幸福完了，我以为我的婚姻完了，这是他自己的想法，我把这叫做 I thought。你知道有 iPhone，就是苹果手机。乔布斯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这是属于我自己的电话。I thought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假如你今天正陷入在一个 I thought 自己的想法之中，让我们就从这里出发。你知道吗？你的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你长个发育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我一直都只会这么矮了，但你想过没有？神把你造的这么矮，可能是为了让你能走进别人进不去的小门儿。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沉迷于从前的日子，沉迷于久远的岁月。I thought，自己的想法。让我们回到诗篇的第二节。诗人说：“我在困境中，你知道困境是基督徒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就像困境是人类社会中正常的一部分一样。困境本身其实不是问题，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他会让我们永远不会感到压力，神的应许不是他会让我们永远不会面对困难，神的应许不是他每一次都会让我们离问题远远的。困境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人把困境变成了绝望。在困境中，我有盼望， 但绝望是我完全失去了盼望，绝望是危险的，绝望是伤害去掉盼望，绝望是面对困境说完了，永远完了，一切都完了，个人化、永久化、普遍化，这是魔鬼想把你困在的地方。但神今天要跟你说的是，一切都还没有完，结束了的只是你生活中最难的那部分。诗人在这里说的不只是他的困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跨越的困境。假如诗人是从困境中开始的，今天神一定会做一些事情，让你从困境中走出来。当你回首往事，我相信你会发现，你已经经历过了很多困境，你已经面对过了很多挑战。大家一起说，我比我看起来更坚强。我脸上挨了一拳，但我没有
我
倒
比我
下。
看
我比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更
更
坚强。
更坚强。我看
我
起
的
来
信
更
仰
坚
面对
强。
过挑战，我对神有过疑问，但我仍然在这里赞美他。我还在这儿，虽然情绪低落，我还在这儿；虽然陷入困境，我还在这儿；虽然感到迷茫，我还在这儿。所以，亲爱的家人，神的孩子。你需要做的就是永远不能让困境，那是暂时的，变成绝望，那是魔鬼的谎言，把暂时的说成是永久的。魔鬼最擅长的就是骗你相信暂时的是永久的，让一个患难蒙蔽双眼，因为一次失败一蹶不振。神今天这句话是讲给谁听的？神今天要用一句话打破绝望。他想告诉你，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神要用这句话破除那些让你绝望的想法，每一个告诉你你做不到的想法，每一个告诉你你不值得神的爱的想法，每一个告诉你神应该爱你，但他离弃了你的想法。十字架让你值得，十字架告诉你他永远不会离弃你，跟你的行为无关，跟你的想法无关。一切都是从他的宝血而来的。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宣告你是被爱的。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宣告你已经被医治了。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宣告你是被恩宠的。他的恩宠正在进入你的处境，进入你的房间，进入你的家，进入你的创伤，进入你的生意，进入魔鬼说的那些不可能的事儿。今天，神要用一个真理打破魔鬼的谎言，对于每一个正陷入 I thought 的家人，我知道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想法，那个开头有个我字，结尾很痛苦的想法。你知道每一个用我字开头、以痛苦结尾的句子，都不是从神来的。诗人说：“我在困境中寻求神。”我想让神来帮助我，但我的问题就是神。他觉得神已经永远丢弃了他，他觉得神的应许已经永远落空了，他处在这样一个绝望的情绪之中。但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读的那句经文吗？第19节，你的道路穿越海洋，经过洪涛，但你的足迹无处可寻。诗人在干什么？他在赞美神。他是怎么从绝望进入赞美的呢？他是怎么翻转的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要教给你们的。你没办法堵住你自己的想法，你必须面对它。这首诗的作者今天在我们面前倾诉一切，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心里困惑、软弱的时候，也可以在灵里强大，因为你看他接下来怎么说？关键在于这句经文，一句你很容易错过的经文，是什么为诗人扭转了局面？是什么能为我们翻转生命？是什么能打破我们思维的模式？是什么能打破魔鬼的陷阱？是什么能打破我们脑子里的永远？关键在于第10节，我希望这句经文能改变你的生命，能把你从绝望的陷阱中带出来。 诗人说，我卡在自己的想法里太久了，于是我便说，你们看到过门上的荷叶吗？荷叶让门可以打开，这三个字就是帮诗人打开门的荷叶，这三个字就是一切都会为你改变的荷叶，这三个字就是绝望不想让你知道的荷叶，这三个字就是魔鬼不想让你看见，想从你的圣经中划掉的部分，绝望想让你以为那是一堵墙，但其实那是一扇门。你的绝望，你的愤怒，你的抑郁，你心中觉得的不公，我承认这些都有可能是真实的感受，我们都会经历这些感受。但在这一切之后，诗人说，我便说，我便宣告，我便想，让我们看他想的是什么。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忆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你们注意到我在这里用的是和合本译本，而不是当代译本，因为当代译本错误地翻译了这节经文。事实上，很多译本都错误地翻译了这节经文，因为魔鬼害怕这节经文，魔鬼不希望你正确地理解这节经文。和合本的翻译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忆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耶和华，我要回想你的作为，回想你从前所行的奇事，我要默想你所行的一切事，思想你一切大能的作为。这里五次提到神，让我们对比第二节。我在困境中寻求主，我整夜举手祷告，我的心无法得到安慰，我思想上帝，发出哀叹，我默念，心力交瘁。当我的思想是从我出发的时候，他在说，我在困境中寻求主，我整夜举手祷告。谁在举手？我不管你在健身房里怎么锻炼，你能举起手的次数总是有限的，你只能坚持这么久。有没有可能你信仰软弱，敬拜疲惫，对自己的命运沮丧，你认为一切都完了，是因为你一直在举你的手，把你的祝福建立在自己的行为之上，自己的公义之上，自己的想法之上。神啊，我坚持不下去了。神啊，我再也做不到了。我感觉自己已经被拉扯得筋疲力尽，我感觉如此空虚。我感觉自己不能被看见，我感觉不被欣赏，我一直在举我的手，我不断地付出我自己，我不断地走我的路，但你却不在那里。然后我想到，我要向更高的法庭申诉，以其去想我如何才能做到，不如去想想那些神伸出他的手的岁月。当我开始思想神如何伸出他的手，而忘记我自己的手的时候，我的手突然举起来敬拜，因为我记起来了，传讲不属于我，他属于主。让我们大家一起花15秒钟赞美我们的主。我想，然后我又想，啊，对了，然后我又想，我以为一切都完了，我想我不如干脆放弃，我非常专注于那些让我无法前进的理由，但然后我想，让我去思想他的手，让我去纪念他的作为。上帝啊，你的作为全然圣洁，有哪个神明像你一样伟大？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在列邦中彰显你的大能，你以大能的臂膀救赎了你的子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后代。上帝啊，众水看见你就站立，深渊看见你就颤抖，云层倒出雨水，天上雷霆霹雳，电光四射，旋风中传来你的雷声，你的闪电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圣洁的作为，伟大的作为，大能的作为，可畏的作为，他把这些一一列举出来。他说，我以为我的好日子都结束了， 但在我问完所有的问题，在我倾诉完所有的抱怨，在我考虑完所有让我感到恐惧的理由之后，我想到了你的作为。我曾想对魔鬼说：“好吧，我认输，我从这里跳下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当我想到你的作为的时候，我彻底想明白了，我决定要相信自己能在活人之地看到主的良善，我不会绝望。我想通了，我想通了，我想通了。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想通了什么。第19节，诗人说：“你的道路穿越海洋，经过洪涛，但你的足迹无处可寻。我曾希望你带我绕过它，我曾希望你把我渡过去，我曾经希望你给我一艘船，但代替船的，我得到了一只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臂膀。你的道路是从海洋和洪涛中间穿过去的。”大家一起跟我说，我想通了，你的道路穿过汹涌的大水，尽管你的脚印无人得见。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神的脚印？因为他正用他的手在更高的层面上工作，他正在阻断我不知道能够分开的洪涛，好让我穿越海洋，然后淹没那些追赶我、试图把我带回去做奴隶的埃及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神的整个蓝图的一部分。让我来给你做一个演示。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学过弹吉他，这是吉他中 E 弦的声音，这根琴弦是吉他的一部分。让我们再听一遍，这是 E 弦的声音，然后。这是 E 和弦的声音，E 弦是吉他的一部分，而吉他是整个乐队的一部分。让我们不再聚焦于吉他，让我们跳出来听整个乐队的声音。这是整个乐队一起弹奏 E 和弦的声音，听到了吗？E 弦是吉他的一部分，吉他是乐队的一部分。乐队是敬拜活动的一部分，敬拜活动是主日的一部分，主日是教会的一部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而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国的一部分。你生活中一个具体的经历，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又是另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又是另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以此类推。这件具体的经历，有可能是很难的。也有可能是很美好的，但我想提醒你，即使是很难的事，也只是另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又是另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不要孤立的去看一件事，因为它可能在服务于你生命中更大的旨意。弟兄姐妹们，想过没有？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神要成就的不只是给我们个人的应许。有时候在匆匆忙忙之中，我们太过聚焦于自己，看不到全局，看不到神在宇宙中要成就的宏伟壮观的蓝图，看不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条线索，被神完美的编织在一起。神在成就我们的同时，也在通过我们成就更伟大的事儿。神把我们织在一起，成为一张巨幅的挂毯，彰显出神伟大的荣耀。比如说这段经文，有多少人还记得我讲过这段经文？那时，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去见大卫，说：“看哪，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是你率领以色列人出入征战。耶和华你的神曾对你说过，你要牧养我的人民以色列，你要做我的人民以色列的领袖。”于是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就在希伯伦，在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按照耶和华借着撒母耳所说的话，高立大卫做王治理以色列。大卫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 那时，当地的居民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的居民对大卫说：“你们不能进这里来。”可是大卫占领了西安的堡垒，西安就是大卫城。在这段经文中，神同时成就了两个应许，这也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的，同时成就两个甚至好几个应许。有没有人记得经文中讲的是哪两个应许？这两个应许在相互作用，一起成就，一个经过了20年，另一个过了480年。第一个应许是对大卫自己的，耶和华你的神曾对你说过，你要牧养我的人民以色列，你要做我的人民以色列的领袖。所以在这段经文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到希伯伦来，高立大卫做王治理以色列。第二个应许是对全体以色列人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告诉摩西说：“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方，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中，有一块最肥美、最重要、最意义深远的土地。”就是耶布斯人的土地，直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最终得到，那就是耶布斯人占据的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土地。神通过成就他给大卫的应许，也成就了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但这过程并不容易，因为大卫要躲避扫罗的追杀，大卫被他所服务和效力的人追杀了很多年。这让我想起我们被我们所服务和效力的人追杀。大卫以为扫罗是以色列的王，只要以色列富强了，扫罗就会器重他、支持他、尊重他。但结果并不是这样。我曾经认为，只要上市公司做得好，股价提高了，我们的股东就会器重我、支持我、尊重我。但我忘记了，大股东赚钱的方式并不是把股价做高。大股东赚钱的方式是制造新闻、操纵股价，在股价涨跌的过程中赚取差价，还不减少他持有股份的比例。如果我们只看到恶人对我们的攻击，如果大卫只看到扫罗对他的攻击，他会痛苦、绝望、错误地认为，他个人所经历的患难是永久的，是普遍的。但是，神应许了大卫美好的未来，神应许了我们美好的未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也应许了你们美好的未来。在神的计划中，不只是要我们可以被他高举和使用，神有一个更大的蓝图，在那个蓝图中，神要兴起一个教会，让成千上万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中知晓真理，走进他最大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恶人必须攻击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离开我们之前的岗位，这就是为什么神给了我们一段跟他独处的时间，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专心的亲近他，了解他，亲耳听到他亲自给我们讲解我们今天要给你们传讲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处在患难之中，你的生活正经历一些困难，也许神只是要让你走进他更大的计划，走进他更大的应许。患难和困难是短暂的，是一定会过去的。你过去所经历的所有的患难和困难，不是都过去了吗？但神的应许，神伟大的爱是永恒的。这就是为什么神今天给了我们《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不只是爱，保罗是在用爱作为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是永久的，什么是暂时的。他说，爱是永不止息。有那么一天，我们不用再说方言了，我们也不用再找人发预言了，所有那些都是有限的、局部的，都必归于无有，因为我们会与基督耶稣面对面。我们会直接听到那掌管着我们未来一切的神的声音。 保罗在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永久的、普遍的，什么是暂时的、有限的。他说，爱是永不止息，神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停止，他的爱是世界上最稳定持久的东西。不要把患难和困难个人化、永久化和普遍化，因为只有神的爱是个人的、永久的、普遍的。我们要透过个人的、永久的、普遍的爱去看待暂时的和有限的东西。经文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是神对我们的情感。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那永不止息的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基础，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我们生命中最个人、最永久也最普遍的东西。最近我服侍了两位姐妹，她们在生活中都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一个被律法绑缚，没有去保护自己，一个出于良善的本心去帮别人还了债。因为这样，他们都在经历一些艰难的过程，但两个人面对同样的艰难，有两种不同的心态，让他们跟神之间有两种不同的关系。一位姐妹跟神之间产生了破口，就像诗人一样，神成为了他的问题。他说，神不是公义的吗？我想看看神什么时候补还我。另一位姐妹相信神的美善，相信神的爱，她在积极地寻求神的带领。他们两个人都是神的公主，神都愿意趴在他们身上为他们遭受鞭打，但他们活出来的生命却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在患难中把神变成了我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我们聚焦于我们失去的部分，而不是神将来要给我们的部分，我们不会有今天这么幸福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今天在开头讲的那段童话故事，它的主人公并不是国王，它的主人公是那位公主。国王已经做了他要做的，他已经为我们死，也已经为我们复活，他在十字架上说，他为我们做的已经成了。关键不是国王会不会为他的公主做。我相信在我一开口讲那个故事的时候，你们就已经知道了结尾。但关键是，公主在未来的生活中要做什么选择。她有理由苦读，因为她的爸爸允许行刑官把她推到了众人面前，绑在了行刑台上，撕开了她背后的衣裳。她作为一位公主，被当作一个囚犯来对待。她也有理由感恩，因为她的爸爸用她自己的生命救了她的生命。如果她苦读，她认为她不过是拿了她爸爸本来就应该给她的钱财，虽然不是用她爸爸认可的方式，那么她的生活可能是她过去的生活的继续。如果他感恩，他知道他的爸爸爱他胜过自己的生命，他爸爸的一切将来不都会赐给他吗？那么他的生活会充满欢乐和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位公主，你会怎么选？行刑台是暂时的，委屈是暂时的，不要让它成为你生命中的永恒。只有天父的爱是永恒不变的，爱是永不止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甚至觉得会产生永久的影响的事情，其实只是暂时的。有多少人曾经为了一些暂时的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拼命努力，花费我们最后的一分钱也心甘情愿。我有一个姑姑，她的儿子是独生子，又给她生了一个独生的孙子，他的孙子中考考了不到300分， 他花几十万一年，供他上一个民办的高中，每天都给他安排补课老师，一堂课要花400-500块钱。将来即使他的孙子考上了大学，4年下来也得再花个大几十万。当然，这里面存在着很多他控制不了的因素。他孙子的成绩能不能提高？他孙子到时候能不能考上大学？但就算一切都按照他的想法成就了，但这真的是神要祝福他和他的孙子的方式吗？他为了供孙子上学，已经把自己的房子卖了，甚至将来还有可能要背上更多的债，而他的孙子要继续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每天忙个不停，学一些自己这辈子都可能用不着的知识，浪费6、7年的时间。你知道我有好几个同学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其中还有副系主任，就连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学生，今天都未必能找到工作。有多少大学生，你问他们将来想干什么，他们只能告诉你他们想考研，而目的只是把就业的时间再往后推2年，所以也许他花了那么多钱，他希望孙子上大学所起到的作用，就只是把就业的时间再向后推几年。有多少人花了很多钱，付出了很多努力，只是把选择的时间向后推几年？有没有人继续在夕阳产业里打拼？只是把走进神的计划的时间往后推几年。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姐妹，她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她的问题不是神，她的问题是她和她的丈夫都在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消耗了很多精力、很多金钱、很多时间。她在她的丈夫身上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在别人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在自己身上看不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神有没有帮他？神一次又一次地帮他，他知不知道是神在帮他？他很清楚，也很感恩。但每一次神赐给他一笔钱，神赐给她老公一笔生意，起到的作用只是让他们可以把决定往后再推几年。他们生活在暂时的解决方案之中，他们手中抓着的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亲爱的姐妹，如果你在听，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定罪，我相信你明白我的心意。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你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你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而神今天在通过环境告诉你，你要顺服，就像当初他通过患难让我们顺服一样。因为我当时也在紧紧抓着那转瞬即逝的东西，而没办法走进神更大的祝福之中。我和玛利亚有个约定，就是我们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把暂时的当做最优先的，把 I thought 自己的想法当做是首要的。你不也应该这样吗？我希望不再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是属灵资产，而是属灵的负累的东西上。保罗说：“爱是永不止息，其他的一切都会逝去，这也包括你生活中正在经历的风浪，他们都将过去。”圣经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就是：“这些事以后，因为这些事都会过去。”我想把这消息告诉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家人。你在这个季节所感受到的悲哀和伤痛，他们会过去；你财务上面对的这些问题，你的债务，他们会过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你走出这个低谷，因为它一定会过去。在聊天里写上，它会过去。无论是你不想穿越的低谷，还是你喜欢站在峰顶的高山，他们都会过去。我过去得过很多奖项，现在没有人在乎他们。我所担心的一切，我所关注的一切，我此刻正在经历的，感觉永远不会结束的一切，主的话语是他们都会过去。我曾经管理过收入上百亿的业务，我曾经管理过互联网上市公司，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当你面对人生的选择的时候，我希望你不止去想神对你的应许， 也去想神有一个更大的蓝图，神给你的计划一定是顺应神的这个更大的计划的。对一个教会的计划，对一个国家的计划，对基督的整个身体的计划，对神的国度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局部的得失去判断普遍而永恒的神。走进神的计划，成为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成为神的计划中重要的一部分，被神大大的使用。保罗说："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思想、言语和推理都像小孩子。长大后，我就把一切幼稚的事丢弃了。"但这个过程并不像保罗说的这样轻描淡写的，自然而然就完成了。我小时候戴过牙套，有多少人小时候戴过牙套？有一天医生说："你的牙长齐了，不需要戴牙套了。"然后他就帮我把牙套摘掉。如果我们属灵的成长也能像矫正牙齿一样，那该多好！有一天我可以对你说："从今以后，你不用再来找我了。"你的真理已经完备了，你的思想已经更新了。我花了3年的时间，我参加了成长关怀小组。从今天开始，我的笑容跟过去不一样了，因为我的一切不好的念头、不正确的想法都已经脱掉了。就像是主耶稣刚给你做过检查，说你的牙套可以摘掉了，以后你再也不会抱怨了，再也不会嫉妒了。再也不会发怒了。从今天开始，你会觉得你老婆是唯一漂亮的女人。你再也不会多看其他女人一眼，包括手机上。我多么希望你的创伤可以像牙套一样被摘掉。10年前发生的事情对你再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只需要一个疗程，只需要背下这20句经文。但有时候，即使你的灵魂已经借着基督的宝血得到了释放，创伤仍然滞留在你的记忆里。如果我是一位属灵的绞刑师，那该多好！让你坐在椅子上，把椅子放倒，给你打点麻药，就可以把你生命中所有那些错误的想法拔掉，让你能一直都有灿烂的微笑，让你可以说："哎呀，我过去1年确实很抑郁。"但我去了读春点教会，牧师把我的抑郁拔掉了，现在我又可以笑了，我又可以唱歌了，我又可以跳舞了，我长大成人了。如果能让你从悲伤中毕业，从贪婪中毕业，从嫉妒中毕业，从发怒中毕业，从贫困中毕业，那多好啊！但可惜，心意更新，脱掉旧我，是一个需要我们一生不懈努力的工作。保罗说："我的思想、言语和推理都像小孩子，长大后我就把一切幼稚的事丢弃了。"你知道，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如果你不知道，跟你一起生活的人知道，因为他们还在等着你把牙套摘掉呢。我马上就快讲完了，这大概是我最长的一篇讲道。让我用圣经上的一个例子做结尾。圣经上有一个人，他曾经像小孩子一样思考，结果他差一点儿没有得到他应得的神迹。这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一些本来只是暂时的事情，因为我们一时的想法，变成了永久的。无论是抑郁、是悔恨，还是从地狱伸出来的诱惑。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不要把打游戏或者什么其他的瘾症变成永久的。我知道有时候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时的问题，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那些烦恼，但那些烦恼会过去。我不希望烦恼过去了，结果你训练你的身体去依赖那些让你上瘾的刺激，变成你生活中更大的烦恼。每一位少年，每一位年轻人，不要为了一些短暂的烦恼，牺牲你长期的未来。你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过去，让它过去，祷告让它过去，赞美直到它过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神的爱永存，你跟神的关系 永存。现在让我来用这个圣经故事做结尾。有一个人叫做乃曼，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亚兰王很赏识他，而亚兰是以色列的敌人。乃曼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是这句话可以用来描述你们中很多人。我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是一个好基督徒，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但是他有麻风病。麻风病在那个时代是不治之症，我们今天没办法想象当时的麻风病人要承担的代价。麻风病不但没办法治疗，而且还必须隔离。所以，当这位将军突然得了麻风，他感觉天塌下来了，似乎一切都结束了。他的工作是带领士兵，但他现在都不能去接近他们。有没有人曾经是成功人士，但环境突然发生了改变？曾经是富二代，但环境突然发生了改变。圣经说，有一个以色列小姑娘住在她的房子里。有一天，也许是在她换盔甲的时候，小姑娘看到了麻风的斑点在她身上蔓延。这个少女鼓起勇气对主母说：“要是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那位先知就好了，他一定能治好我主人的麻风病。”你也许会惊讶，神在你的生命中会通过什么人来告诉你他的旨意？这个小姑娘，她劝乃曼去见以利沙，因为她知道以利沙曾经为主行过很多神迹。于是乃曼去了。你知道去你的敌人那里寻求帮助，这有多难吗？他必须冒很大的危险，他必须谦卑自己，他必须去国王那里开一封介绍信。因为他不在教会的成长关怀小组里，所以他没办法直接约牧师的时间。国王说：“没问题，我会写信给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了6800两银子、1400两金子和10套衣服，启程前往以色列。当以色列王收到信的时候，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难道我是上帝吗？我能操纵人的生死吗？”这人竟叫我治好一个麻风病，他只是想找借口攻打我。换句话说，以色列王认为这不可能。但在第8节，上帝的仆人以利沙听说以色列王撕裂了衣服，便派人对王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让那人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他知道以色列有先知。”换句话说，这对神并不难。请大家跟我一起说，这对神并不难。你撕你的衣服干什么？你以为创造了生命的神不能恢复生命吗？你以为能从坟墓中复活死人的神不能在他死之前治愈他的病吗？你认为这对神来说很难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不可能，没有任何事情能让神震惊，没有任何事情能让神出汗，没有任何事情能让神退缩，没有任何事情能让神算计成本。他永远有足够多的恩赐给所有人。伊丽莎说：“你以为这对神来说很难吗？这很容易。”所以伊丽莎发了一个微信给以色列王，说：“让他来我这儿吧。”第9节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乃曼带领车辆和马匹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了门口。乃曼心情很好，他说：“我走了600里路，带了6800两银子、1400两黄金，但这一切都值得。”这个人说：“这一点都不难。”而我现在就在他的家门口，我敲他的门，他会出来见我，他会按手在我身上，他会为我祷告，他会方言祷告。他会唱赞美诗，他会说哈利路亚。不管他是灵恩派的还是恩典福音派的，反正他们遇到这种情况会做什么，他都会为我做。但是第10节，伊丽莎派了个使者出来对乃曼说：“你到约旦河里洗7次澡，你的皮肤就会复原，并得到洁净。”乃曼怎么样？乃曼却怒冲冲地走了。他说：“我以为他一定会出来见我。”为我站着，求告他的上帝耶和华的名，用手在我的患处晃一晃，治好我的麻风病。 你看乃曼说的有多具体，他对神应该做什么已经研究的这么透彻，甚至知道每一个细节。神会派他的先知出来，他会出来，他会站在我面前，他会冲着我的患处挥挥手，他会祷告，他会宣告，麻风就没有了。你看，这才是神应该做的，一切都应该这么发生，神应该这样恩宠我，神应该这样祝福我，因为我是乃曼，因为我是他的公主，因为我是他的儿子。这个先知。他凭什么不为我做这些？他凭什么不出来站在这儿挥挥手祷告宣告？但如果你预期的是以利沙，而来到你面前的却是个传话的人，你会怎么办？乃曼说：“你是什么人？”传话的人说：“重要的不是我是什么人，重要的是神要你做什么。你到约翰河里洗七次澡，你的皮肤就会复原，并得到洁净。”但乃曼很生气，因为他不想洗澡。保罗说：“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就会把孩子的想法丢弃了。”乃曼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他却像个小孩子一样跟神赌气。我不想洗澡，我想他走出来向我挥挥手。家人们，神今天让我来告诉你们中的某一位，神不想冲着你的境况挥挥手，他想让你去洗个澡。在聊天里写上，你得去洗个澡。有一些事情神不会挥挥手让它消失，有一些你的旧习惯、旧思想，神不会挥挥手让它们消失；有一些环境和境况，神不会挥挥手让它们消失；有一些问题和挑战，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你去一趟约旦河，就是让你去洗洗澡。问题是，你是会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赌气，还是会像成年人那样？顺服，当神没有走到你的面前，挥挥手让你的问题消失的时候，你是否仍然愿意顺服，去那条有神迹在等着你的河，还是你宁愿与神迹擦肩而过？最让我们遗憾的，难道不是神已经准备好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而我们却被自己的思想拦住吗？乃曼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想去神让他去的那条河。他说："难道大马士革的亚巴拿河和法尔法河不比以色列所有的河都强吗？难道我在那儿洗澡就不能得到洁净吗？"于是他怒冲冲地转身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转身离去，你不会变得更好，因为这就是最难的部分，顺服。我们有很多条河，有很多理由，有很多想法，有很多主见，有很多成见，有很多难处，有很多顾虑，有很多担忧，有很多逻辑，有很多喜好，让我们没办法顺服。但你不知道的是，其实一旦你顺服了，最难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顺服就是最难的部分，放下你自己的预期。就是最难的部分，放下你自己的执着就是最难的部分。有些人吃玛拿吃了太多年，当玛拿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很震惊，但其实这只能说明你快要进入应许之地了。最难的部分是放下那从前的日子和久远的岁月。我很感恩这段经文中的第十三节，因为你和我。今天都在这样一个时刻，在回大马士革和去约旦河之间做选择的时刻。家人们，请听我说，有一些人想要回到你过去已经熟悉了的事情中去，并不是你前面的挑战拦住了你，而是你内心的预期，你内心想着神应该这么做。I thought，你的想法可能会让你。止步不前，你的想法可能会让你得不到医治，你的想法可能会阻断你跟神应该有的亲密的关系，你的想法可能阻拦了你生命中的得胜。让我们看第十三节，他的仆人上天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难道你不去做吗？何况他只是说你去洗洗澡。" 就可以洁净这么一件小事儿。即使先知让你去做一件又大又难的事儿，难道你不去做吗？现在他只是让你去洗个澡啊。他在告诉乃曼，你走了7天7夜才到了这儿。想想让你来到这里所需要发生的一切，那个小姑娘要能看到你的麻风，国王要愿意为你给他的敌人写信，我们一路要满载着金银在敌人的境内前进，却没有遇到抢劫和仇杀。这一切都发生了。现在你想回大马士革，神为了你能有今天的机会，已经做了很多准备，让小姑娘提醒你，让国王为你写信，让先知给以色列王发微信，让你平安的到达这里。而现在，神只是让你去洗7次澡，你都不愿意吗？神不过是想换一种方式来祝福你，神不过想让你放下你自己的优先级，神不过是想让你放下你自己的执念。神不过是想让你放下你自己的计划，神不过是想让你放下你认为应该如何发生。他为了让你有机会做出这个选择，已经做了这么多，你难道就不能做他让你做的选择吗？亲爱的家人，如果你在网上看到这篇讲道，是神给了你这个机会，是神给了你这句话语。你所经历的所有痛苦，所有魔鬼的歼灭战术、恐吓策略和威胁。所有的恐慌，所有的精神崩溃，你都挺过来了。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站在了门口。我们要做的，只是去泡个澡。亲爱的家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但神在凌晨3点把我叫醒，好告诉你这句话：你已经站在门口了，你只需要泡个澡。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阻挡你得到神的祝福的，从来都不是神的旨意，而是你认为神应该为你做什么，和你的生活中过去发生了什么。约旦河并不宽，在约旦河里洗个澡也并不难，唯一困难的是克服自己的想法，克服自己的骄傲。乃曼不愿意去约旦河洗澡，因为他觉得这配不上他的身份。有时候，神会给我们机会去谦卑自己。我们不能为了生命中短暂的而失去生命中那些永久的，一个没办法治愈的，似乎一得上就会永久的麻风病人。必须做一些短暂的，他不想做的事儿，好得到永久的医治。我不知道这件事儿在你的生命中是什么，但你会去做，对吗？因为你的里面有圣灵在带领你。让我们看一下，当乃曼的仆人拉住乃曼，告诉他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的时候，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乃曼就去约旦河，照上帝仆人的话，在河里洗了7次，他的皮肤复原，像小孩子的一样，他便洁净了。他把转瞬即逝的疾病换成了永恒的健康。他们会过去的，君王和国度都将逝去，只有他的名却与众不同。他们会过去的。当乃曼走了神让他走的路，进入了神让他进入的河，当乃曼走出了他自己的想法，去顺服神的想法的时候，他得到了医治，他得到了翻转。他得到了恢复，我相信今天是某一位家人的恢复日，你的情绪会得到恢复，你的平安会得到恢复，你的喜乐会得到恢复，你的财务会得到恢复，你的身体会得到恢复。你曾经让自己相信是永久的事将会消逝，而你会发现你失去的只是一个包袱。你听到我说的了吗？你不会永远被这件事折磨，它会过去的。此刻，神已经把你带到了这个时刻，就像你站在约旦河边，正在决定是否在人生的下一步中顺服他。我想告诉你，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保罗在罗马书5章7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他已经为我们上过十字架了，他已经为我们成了。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今天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最难的部分神已经为你成就了。因着神的恩典，今天我命令你得洁净。他的恩典要洗去你所有的后悔和失败，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你正站在门口，祝福的门口，医治的门口，突破的门口，翻转的门口，拯救的门口，得胜的门口。你曾经靠近约旦河，但你走开了。神今天想把一切短暂的东西从你生命中拿走，换上永恒的祝福。呼求耶稣的名，你必得到拯救。现在，如果那个将要得到祝福的人就是你，主在对你说，他不是要你洗净自己，而是他要洗净你。他希望今天会成为你新的开始，他要赐给你盼望，赐给你未来。他的计划是将祝福的计划，让你充满盼望。你还没有看到你最好的日子呢。你会充满平安、喜乐、健康、富足。我们祷告和宣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赐给我
阿
们
门，
的话语，感谢主，
阿门，感谢
阿
神，
门，感谢赞美
谢谢
主，
牧师，
阿门，
感谢牧师，感谢主，阿
好，
门。